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063页，啊，1063页，倒数第四行，啊，看课题：求法皆获善利。啊，请看经文：诸善男子，即善女人，能于世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佛教者，诸是一切，一切善男子及一切善女人，能于世法，世法就是净土法门，啊，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若已经求这个，啊，已经求，已经修学，那现在求，或者是将来求，啊，就是无论这是三世啊，无论是现在，已求，啊，当求。通通得到最殊胜的利益。为什么？前面说过啊，佛法是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究竟圆满的教学，啊，能帮助人回归自信，啊，自信本善。中国老祖宗说：“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就是佛性。所以，世尊告诉我们，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是福德智慧圆满具足之人，一个有福德、有智慧，这个福德智慧是圆满的自信。啊，所以这个里头有大慈悲心，啊，明心见性，最殊胜的第一德，就是圆满的慈悲心现前了，啊，没有任何条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悲是拔苦，看到众生苦，一定要帮助他离苦得乐。啊，帮助他离苦是悲心，帮助他得乐是慈心。 啊，去慈悲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为什么？因为佛知道，众生的苦是从迷来的，啊，迷了自心，你的想法、看法、做法都跟自心相违背，啊，觉悟呢，自然就相应。啊，信德的核心是慈悲呀。慈悲从哪来的？慈悲从孝敬流出来的。它的根是孝，是敬。啊，对父母是孝，对长辈叫敬。啊，经中观经里面讲的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话是天经地义也。啊，是信德的核心呢。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圣贤就从这核心里头流出来的。啊，一切众生都是这个核心流出来的。为什么有的是圣贤，有的是众生？与性德相应的是圣贤，与性德相违背的就变成众生了。也就是觉而不迷是圣贤，迷而不觉是众生。啊，圣贤决定帮助众生啊，觉悟啊，帮助众生回头啊。啊，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啊，讲了十桩事情，教学为先。啊，这个里面有涉到佛法。啊，在世间安身立命，这一部经上佛教导我们，教我们安身立命。啊，善护三业，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是安身立命。教学为先了啊，创业起家，这经常也教我们了。这经的内容太丰富了啊，无论我们从事哪个行业，一定要懂得三福六合啊，你才这个业才能够广大了你的家才能整齐啊，也要教学为先啊，建国军民，这经常我们讲了 啊，也是教学危险的，乃至于礼仪之邦，稳定和谐。现在国家要求的社会稳定，啊，如果不教学，不教圣贤的学术，啊，也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圣贤的这个思想，理念，啊，不教这些东西不行啊，稳定达不到，和谐也达不到，啊，国风民安，啊，最明显的佛法里面讲的三种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人人都能够修，国风民安呐，啊。春秋时候，越王勾践的大臣范蠡，啊，这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一桩大事。一个国家被灭亡了，还能够兴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没看到第二个。啊，越王勾践能给人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国家恢复之后，他就不用你了，不要你了。国家大难的时候，他要你；安定之后，就不要了。范蠡聪明了，他对于勾践非常了解，所以国家一恢复，他就逃了。改姓名为陶朱公，去做小生意买卖，啊，三年发财了，啊，他把他所发的得来那些财物救济贫穷人家，啊，善财，啊，通通散了之后，又从小买卖做起，三年又发，三聚三散的，啊，说明布施越施越多。范蠡做出榜样来，大家看到了。所以中国人供财神，供谁呀？求范蠡啊，向他学习。真正生财之道是散财，啊，帮助这些贫苦的人，啊，非常有道理。佛经上讲的，他做到了，啊，所以国风民安，啊，国家富强，这是因呢，人民安定是国报啊， 啊，人民生活都能过得好啊，都靠教育啊，太平盛世，这是古人讲的正教上德啊，政治教学都讲道德啊，古人教给后世的五伦五常思维八德，只要守住这四课啊，永远不变更，这个世界就是太平盛世啊。那么今天这四颗全没有了啊，父子有亲，像父子没有亲啊，父父也没有别，长幼也没有序啊，君臣无义，朋友无信，都没有了啊，五伦被破坏了，五常一个字都没有了，五常仁义礼智信，今天社会细心就观察，多半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五个字都没有了啊，管仲讲的四维也没有了，四维是礼义廉耻啊，八德也没有了，八德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社会怎么能不乱呢？啊，拨乱反正，还是靠教学。啊，真正把伦理道德恢复了，人人都讲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佛法里头，人人都学习舍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自然常知就安了，要靠教啊，诸佛报徒教学为先啊，佛菩萨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三种师三种果报，福德功德着相修是福德，不着相是功德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49年了，每一个宗教创始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教学啊，这些宗教教学的中心理念就是爱人，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怎么爱，教他就是爱，不教就是不爱啊，父母爱子女，用真诚心去教他了，自己给儿女做好榜样啊。 将来儿女成人德行智慧事业超过父母，这家庭兴旺。啊，书香门第也。啊，世世代代传家。啊，极乐世界也是教学为先。啊，阿弥陀佛的教学，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没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圆满，所以极乐世界是大圆满的教育，为一切祝福称赞尊重啊，认为他是佛中这个光中极尊的佛中之王，我们都在这经本上念叨啊啊，所以你遇到了啊，遇到啊这个法门，遇到啊这部经典，能不求吗？谚语有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那么现在学佛有求好像不是有求必应的啊，那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怎么有求没有应呢？我们把佛了误会了，曲解了，以为他是神，以为他是仙人，啊，以为他是宗教，这个宗教是外国人讲的宗教。啊，中国人的宗教两个意思，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好。啊，我们常在国外走动，把宗教这个名词用中国或中国这个字的意思解释给大家听，没有一个不欢喜。啊，中国宗教这两个字，宗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遵从的，啊，尊重、崇拜。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这两个字连起来是人类或者是一切众生最重要的教育啊，最主要的教育啊，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这每一个宗教听到的欢喜啊，这个意思太好了啊，但是在外国文字里头不是这个意思啊。中国早年翻的时候把它翻成宗教，意思真是翻得好，翻译的人真有学问啊，真有智慧。 啊，正因为如此，宗教在中国是被尊重的，是被重视的。何以见得？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国家设有专门机构来推动。啊，这个可以推到尧舜的时代，4000年前。啊，那个时候政府是一个官员，叫司徒。啊，徒就是学生呢。啊，是司徒是管教育的。啊，历史上记载，啊，最初主管教育的人名叫齐。啊，他掌管教育。啊，宰相下面重要的一个机构。啊，以后在汉朝不成司徒，成为礼部。啊，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古时候是没那么繁杂，所以宰相下面六个部，六部。啊，宰相有事不能事事，或者生病了不能上班了，礼部尚书代理。啊，六部里头排名第一个是礼部，尊重教育，重视教育。啊，那么中国本土有个道教。啊，中国本土的宗教，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啊，不归宰相管。啊，不归礼部管。啊，谁管了？皇上亲自管。啊，这就对他特别尊重啊。啊，管宗教是皇上管呐。啊，宗教的道场都称之为寺，这寺还得了啊。你们要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游览，你会看到故宫里面啊，有这个牌子，大的牌子是上面写着寺。那是什么？皇上办事的机构啊！皇上有9个寺，寺的长官叫卿啊，宰相下面办事的机构叫部，皇上叫寺啊。寺是什么意思？永久设立，不会被撤销的。这称寺啊，不是可以被撤销的，可以被建立的啊，不是永久不变的，寺是永久不变啊。所以宗教教育的场所统统称寺，跟皇家这个一届办事机构完全相等。这是对于宗教的尊重啊。啊，宗教这两个字在中国过去皇家真正做到了啊。 啊，不是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啊。但是满清亡国之后，政体改变了啊，走向民主了，这个寺有名无实了啊。这一桩大事情呢，也没有真正有人去管理了啊，就渐渐衰了，衰到现在的我们看到是贬值了。走向了迷信啊，以为这是神权，让人产生重大的误会。所以下莲居老居士提倡正明，明不正则言不顺啊，他的意思，佛教里这个寺院庵堂，这是古时候的称呼啊，帝王时代有，民主时代没有这个称呼了，佛教也要改革，佛教称什么？称学会、学院。啊，修学的道场成为学会。啊，研究的机构成为学院。啊，想培养人才。啊，成学院就是大学。啊，中国佛教变成大学，唐朝时候就改革了啊，研究历史的人说，这是佛教在中国一次重大的革命行为啊。原本佛教教学是私塾的，释迦当年教学跟孔子差不多，私人教学，没有组织啊，把佛教变成大学来办呢，这是禅宗第八代马祖白丈禅师，叫马祖建崇林，白丈立清规啊，提倡集体学习，依众靠众啊，在当时起很大的作用啊。方东美先生给我讲过很多次，中国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丛林制度是大学啊，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就是校长啊，下面有三个纲领执事，就是分三个部啊，第一个教务啊，有教务长，在佛法里面成为首座啊，首座是教务长，主管教育的。第二个是维诺，这都是梵语，维诺是管训导的啊，学校的训导长啊。第三个是建院，建院是总务，是总务长。所以三个名称不一样，跟现在学校里头的这个职务啊完全相同 啊，所以它是变成学校了，有组织，啊，有规模，啊，那么这部里面底下讲分科分组，啊，正式成为一个大学，啊，那么这个只有在中国有，外国佛教没有。啊，今天这些名称还有，执事没有了。啊，我们也听说某寺院里有几个手足和尚，没有讲经，没有教学。啊，维诺也不是管秩序了，啊，只是在上殿的时候，他是指挥，没错，他是敲大琴、引琴。啊，也没有熏陶这个意义在里头。啊，监院还是监院是管总务的，这个还有。啊，所以教育在寺院见不到了。200年前，中国各地大大小小这些寺院都讲经，啊，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都教学，啊，指导在家居士。叫佛门弟子教他们修行，啊，那这200年怎么变质呢？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了，中国自己本身衰了，啊，看到外国人，啊，用着军舰、大炮，啊，这些先进的武器侵入中国，中国人没办法抵挡，就认为外国好啊，向外国学习。对中国东西冷漠了，对祖宗留下这些教诲啊，开始怀疑了。啊，经过五四运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啊，后面再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啊完全扫地出门了，没有了。所以现在讲中国传统东西，大家感到很陌生。啊，佛教也不被人欢迎了。啊，佛教本来面目不见了，没有了。啊，日本比我们丢的还早。我在日本讲经，那边的法师告诉我，日本是400年前，这个寺院庵堂都讲经，像中国一样，也是。外国文化传到日本之后，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冲击。啊，大家念头转变了，重视科学， 对于伦理道德了，漠视了。啊，造成先前的状况啊。啊，西方科技发展到今天，也出了问题了，问题很多，自己没有能力解决。对，今天西方人他到中国来学习，到印度来学习啊，希望找一点智慧，找一点方法，让这个社会秩序恢复安定和平。找不到啊。啊，怎么找不到啊？懂得中国文化这些人，他们见不到。纵然见到了，讲给他们听，不相信呢，怀疑，怀疑怎么能解决问题啊？我们是遇到这个缘，才发现这些问题。啊，知道，今天要叫人相信，只有做出榜样来。没有做出来，人怎么说，他都不会接受的。啊，我们在联合国会议当中，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大家，就碰到这个事情。啊，离开会堂，这些会友在一起聊天吃饭啊，就问到啊，问我的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我听到这句话了，给我非常严重的打击。我说这才是现在问题的核心，这怎么办？所以说逼不得已啊，在汤池做了这个实验啊，实验意外的成功了啊，这才把我们的信心燃起来了。当时人家问我，我也怀疑，我也不敢说，现在能有效的做到不敢讲了，就必须要通过实验啊，实验之后我们才晓得，证明中国古人所说的人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证明佛所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我们自己才坚定信心，没有通过这个实验不敢啊，不敢肯定啊，虽然说心里还是有疑问啊，虽然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啊，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拯救这个世界啊，谁认识，谁懂得，谁肯干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现实的问题。啊，大乘是法，这一部经典真是大乘的精华。大乘教里头，无论是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真正的精华全在这部经。全在这一部脊柱我们修学佛陀教育得到这个本子够用了从这个本子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有时间再有精力设立其他的佛所说的一切经轻而易举啊真正是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古人的修学遵守这一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先修他心是定的心是静的定静就开智慧啊，智慧开了真正是闻一知识一闻千悟啊，这个能力是所有人都有啊只是你现在心乱了你不能集中啊你能集中就出现这种能力本能就现前啊不是佛有菩萨有我们没有不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念头乱成一团在一团糟啊妄想多杂念多那么清除妄想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本经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方法对于清除妄想清除杂念非常有效啊，只要肯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你很快就感到效果。啊，我年轻喜欢看书，看得很杂，看得很多。啊，那个时候没学佛。啊，所以在一般同学里面来说，我的常识非常丰富。啊，那时候我读得多。啊，我在学校读书不跟人争。啊，我自己读书的标准，考试及格就可以了。啊，所以我教卷，叫我同学都知道。我都是第一个交卷题目没答完啊，我一计算大概有65分以上就交卷了那60分及格啊，上课我很用心听听这一遍就不再复习了应付考试没问题啊，所以我的时间在图书馆里头读我想读的书，啊，所以我读的书别人读。 啊，学佛之后，李老师教我一门学术，啊，只能学一样，不能学第二样，严格要遵守。啊，我没法子了，只好遵守啊。哎，可是三个月之后，我发觉了，我心清净很多，啊，好像有一点智慧。啊，半年之后，我跟老师报告，我这方法好，我已经感受到了，啊，心清净多了。妄念少了，杂念少了。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套药，这么一套方法啊！在古人说这很平常，在我们初学的是很新鲜的啊，从来没有过的。那我们都是广修多闻呐，啊，没有用过这个方法，这一用才知道。真有好处啊！以后学讲经，其实讲注解啊，这老师知道的。我们哪有资格讲经啊？开悟才有资格讲经啊！没有开悟，讲注解啊，这是李老师教给我。啊，注解呢要讲古注啊，为什么古人著书都是开悟的，不开悟不敢著书啊，不像现在人，现在人胆大啊，所以古注可靠啊，古著里面去选自己能看得懂的啊，能够把它用现在的白话文说出来，就我们做翻译 啊当然一定会遇到注解里头有困难的地方，古人住的深啊，文字也深，看不懂怎么办呢？啊，老师说可以参考经人啊，经人指定了几个人啊，老师当年给我们指定地贤法师，那时候都还在啊，没有问题。慈州老法师啊，这都在大陆，他们有著作啊。圆音法师啊，地贤法师，地贤法师的学生谭虚法师啊，指定大概有六七位法师，哎，这些东西可以看啊，这是老师肯定的。没有老师指导，那对我们初学真困难了 啊我们如果找错了参考资料就麻烦了 台湾圣严法师，我们同届啊，我们受戒的时候同届，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班上啊，他是班长，也很早出来讲经，有一次他遇到困难了，讲大乘起信论在台北上的书，讲到第三天听都没有了啊，只剩下几个人了，他来找我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有没有参考注解，他说有。我说谁的注解？太虚法师的。哦，我说那当然，你再讲一天人就没有了。他那怎么办？换啊，换注解。这换哪里？我说你找慈州法师的啊，真的，这本子他找到了啊，以慈州老法师这个讲义来讲，过两天给我打电话，感谢我，嗯，听众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就是他没有人指点他了。那我这是李老师教的，我们就少走很多弯路啊。啊，那么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本子，遇到这个集注，这是大乘成佛之道的捷径呢，最快速的一条道路，最稳当的道路，最直接的道路，成功又特别殊胜啊，怎么能不干呢？所以一定要知道要求这个法门，要求这个经典啊，要求理解它啊，然后你依教奉献，必定结合善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安住无以免堕啊，汝等应当安住无以，这个话太重要了，众诸善本呢，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如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佛的话的很有味道。嗯，那你看这个珍宝成就的牢狱，这是什么？你不求往生净土，你就升天道了，天道就等于珍宝成就的牢狱啊，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虽然升到天了，将来天佛享尽了，还要往下堕落。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嗯，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下面佛普劝断疑生信。 啊，这一句话，普劝断疑生信这六个字，在这部经上占很大的篇幅。啊，前面我们用了十几个小时，疑真不好断呐。我们没疑吗？啊，都说我信了，我没有怀疑啊，我真诚相信呐。张家大师的标准，你没有做到就有疑。啊，大师这个标准是绝对标准，检验我们到底还有没有疑。如果没有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做到了。你真做到了，你就有成就了。啊，为什么呢？清净平等觉，你得到了。啊，如果得到深度不够，啊，就没有得到。平等没有得到，清净一定得到。啊，清净是功夫成片的，事一心不乱。平等是理一心不乱，或者再上去一点，开悟。啊，这是这真实的利益了。啊，只要我们心里头还有妄想，还有杂念，那就是有疑。疑没有断掉，我们的智慧没有现前，我们还是老习气，烦恼当家啊，自私自利当家，名闻利养当家，贪嗔痴慢当家啊，没有能够啊超越。这是反复啊，我们看念老这个注解啊，是下在下面的经文，佛普劝断疑生信，若于说法利人，则自身熟须断尽先疑，先是很小很小，一丝一毫。要把疑虑断干净的，我们说法别人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我们带着有疑，别人听了也会生疑惑。啊，所以教学啊，我在汤池召集这一批老师啊，第一天跟大家见面，我就鼓励大家啊，大家要有使命感，我们这一次做这个实验不是开玩笑的， 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经得起这次考验，完全在我们。我们做成功了，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可以再传下去。我们做失败了，告诉大家，中国传统文化过时了，没用了，可以全部放弃了。这个关系多大？使命多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拼命去做啊！纵然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啊，就是咬紧牙根真干了啊！我是衷心的感谢这批老师啊，他们在第一线，他们在执行啊！啊，《弟子规》里面荣辱感应篇更是善意啊。用身教感动受教的人民，啊，我给他是四个月的时间，一定要落实。啊，他们不辜负，两个月就落实了，我感到很惊讶。啊，比预想的进度超前。啊，老师打电话问我，底下一步怎么做？我说下乡入户去表演，把你们所学的东西完全做出来啊！进入农民的家里头，见到人家老人是我们自己父母，我们把那个儿女的孝道做出来啊，不是讲给人听，是做出来给人看啊。这么一做出一表演，大家感动了啊。做了两三个星期，两个多星期，不到三个星期啊，感动人。我们向大家宣布，中心开阔啊！大家有空闲呢，可以在一起学习啊，都来了啊！街道脏乱，老师们穿着制服，每一天早晨就扫大街。啊，一句话不说，捡垃圾，扫大街，扫了两个星期，这些居民不好意思丢垃圾了，所以街道的整齐清洁，啊，就能保持下来。啊，如果在路上丢垃圾的，肯定不是当地人。是外地人去的，有可能当地人绝对不会随地丢垃圾啊，所以要教啊。我们预期两年到三年了， 社会主义秩序会有很大幅度的改变。没有想到三个多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真的180度改变了。人与人当中有亲情，有笑容了，啊，有礼貌了，起心动念呢，有了仁义了。这个不容易，这么快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就跟老师讲啊，我们不能骄傲啊，不可以鞠躬啊，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吗？我说这是祖宗在加持，三宝在加持，人民合作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感化的，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德能，我们要谦虚，要恭敬啊，要称扬祖宗之德。啊，真的这一系列全是祖宗在加持，祖宗在安排。啊，2个月之后，你看联合国通知我们，邀请我们去办活动，这个东西就可以在联合国做报告了。啊，对全世界产生效果。啊，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还是疑，但是疑里头看到试验成功。啊，这怀疑他怎么会做成功的。啊，从不敢相信到半疑半信，嗯，这就很大进步了。啊，那么我们这真实做的成功，一直到现在联合国念念不忘我们上一次活动啊，还一再希望我们再去办一次活动啊。所以明年这个试验成功，图文把这个城市啊宗教团结起来，由这个城市的所有宗教联合起来啊，把这个城市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现在搞得有声有色啊，明年3月我会去看啊，如果很满意，我们打算在明年再办一次活动，活动场所不必到巴黎，就在图文巴，让这些开会的人，联合国这些会员到这来开会，他亲自看到啊，看到这个小城人民的和睦相处啊，真的看到他们相亲相爱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像一家人一样啊，这是我们想象的标准啊。我们邀请居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95个国家代表 通通到图文巴来参观来考察啊，我们给他报告我们是怎样把它做成功的啊，这个地方社会和谐啊，人民相亲相爱，这个地方没有人竞争啊，这个地方人人都送了别人一份温暖这些全是祖宗之德了，各个宗教众神的加持才能做出这样的成就啊！啊，我们也不能够邀功，我们感激大家合作啊，互相学习，互相谅解，才有这么好的成绩表现。所以信心的建立是成功的基础，没有信心就做不出来。啊，图文巴是个小城，居民十万人。啊，但是这个地方的居民有80多个族群。啊，澳洲都是海外移民过去的，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几种宗教。啊。住在一起像一家人，这个做成功对整个世界是个震撼啊！我们相信爱好和平的人非常之多，想不出方法到图文巴来看，到图文巴来学习啊，所以断疑生信比什么都重要，故应安住无疑啊，安住无疑实在讲只有2种人，一种人大彻大悟没有问题，像慧能大师决定没有疑惑啊，第二一种人是下愚，在下下根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有善根，你教他一样他就一生不会改变啊，像锅炉匠这样的人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他就念到底，他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师父地仙老和尚教导他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3年就把成绩交卷了，日至时至自在往生，站着走的啊，这证明是证明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3年当中他一点障碍都没有 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什么原因？我们一定把它看清楚。他不认识字，他没有能力，啊，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就什么本事都没有。啊，做锅炉匠这个行业跟乞丐差不多，啊，比乞丐稍微好一点，乞丐是成熟文人要钱，啊，他这个一天到晚要火，哪一家锅破了碗破了，啊，他把它补起来还可以继续用，啊，补一个锅碗，那个时候用铜板，两三个铜板，你就知道他多辛苦，啊，他多可怜，居无定所，没有社会地位，谁都瞧不起他。啊，什么都不会。所以老和尚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就当命根子了。二六十中不理他了。没别的本事，就念阿弥陀佛了。啊，这就是他的增上缘。这增上缘太殊胜了，没有一技之长，他就没有妄想，什么杂念都没有。啊，那么这一出家，老和尚给他安排，你看吃饭问题解决了。啊，乡下有几个念佛的居士照顾他，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菜。吃不缺了吧？啊，附近还有个老太婆居士，在家居士，照顾他生活，给他煮两顿饭，给他洗衣服。啊，这他的大福报啊！以前谁伺候他了？现在等于有人伺候他了。啊，他一天除念佛之外没别的事情了。啊，他不辜负老师，老师叫他，他真干。啊，三年成功啊！地老和尚跟他的赞叹，那赞叹到基础了。啊，他站了三天了。啊，说他的成就。赞叹他成功了，成就了，啊！天下弘宗言教的大善知识比不上你啊，真话。弘宗是禅宗的大德，言教是讲经说法的法师，不能跟你比。啊，名山。方丈住持这四大名山，这宝刹也比不上你。念佛的好处啊，念佛的成就啊，啊，前面我们刚刚念过，以求现求当求，皆获善利。锅炉匠给我们表演，他获是最圆满的善利，最殊胜的善利。啊，这种人往生，什么品位？我们细心去想想观察，肯定是十宝图上辈往生。那为什么他没有杂念？他 他没有妄想，杂念妄想没有了，他地位多高啊！啊，没有分，没有执着，就等于阿罗汉了。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等于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所以地老的赞叹是实话，这是个通宗通教的大德，不是凡人。啊，他的成功就是安住无疑。啊，郭罗江那他的善根福德就这个，他没有疑，老实持念，这他做到了，无生疑惑，他没有疑惑。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发菩提心，真心，真愿往生，这他都做到了。啊，一向专念呢、啊？是为诸善之本啊！以郭罗江做例子的话，他圆满做到啊。那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啊，安住无疑，我们没做到，我们有疑。有信有疑，现在是信的成分多，疑的成分少，但是没有到无疑。啊，老实持念，我们有持念，不老实。啊，却老实。啊，无生疑惑，偶尔还有。啊，所以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这个里头有疑虑啊。不是满分啊。啊，所以诸善之本呢，我们诸善之本不圆满，不是没有，有啊，或许也是年年都增长一点，距离满分呢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话念老在此地劝导我们，当奉为纲宗，安住如是法中啊！啊，纲是纲领，宗是宗旨上面这六句。要好好的记住啊，是我们修学的纲领，修学的宗旨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宗旨啊。安住如是法中，应常修习，实无疑智，疑是疑惑，智是不能前进，停在这个地方。啊，不能等待，不能疑虑，要勇猛精进。啊，刘素云居士闭关了，发出一个短信， 也是劝勉大家，时日不多了。他是以12月21号为目标准，现在还不到三个月。啊，没有时间再搞疑惑了。啊，该放下的都通放下。啊，不能放下的，那是有重大关系。关系正法九住，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存亡，那对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做。那除了这个关系之外，个人没事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底下这两句说得很重，盖一根未断，即是罪根。有疑就有罪。啊，罪什么？你会想错了，你看错了，你说错了，你做错了，以后卧到这果报现前。啊，确确实实都从这个疑而来的。如果不疑呢？不疑的是你决定到极乐世界，你怎么会这个轮回？你怎么可能会这会有三恶道？啊，你看这个疑关系多大。我在前面说过，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是三毒烦恼。那疑从哪里来的呀？疑是愚痴的核心中心点。啊，慢是嗔恚的核心，毒中之毒，特别把它念出来。啊，三毒里头包括这两样，五毒特别念出来说，这是核心。啊，嗔恚当中的嗔恚，嗔恚从哪来？从慢傲慢来的。愚痴从哪？愚痴怀疑来的。啊，这说出五毒啊，真的是罪根。啊，疑是愚痴的罪根，傲慢是嗔恚的罪根。这不能不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检点自己，啊，实际上早晚课是什么意思？早课无非是提醒自己，今天一天要依教奉行，啊，不忘记佛陀的教诲。晚课是反省呐，佛菩萨教导我，我今天做到了多少？ 还有哪些没做到？啊，你要是天天反省，天天改过，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圆了凡，一生改变命运，全靠这个。啊，每一天晚上他的晚课是反省。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呢，得到大成就啊。说欲断一根，应知方便。疑惑不断呢，只因慧心不朗。这说明了我们都想断一生性啊，怎么个断法啊？这里告诉我们了啊，提供我们一个参考啊，怎样断疑啊？说明为什么疑惑不断，你智慧没开呀、啊、智慧开了就不疑了。那智慧为什么不朗呢？慧心不朗呢？只因三垢障身。三垢什么？贪嗔痴。啊，这个三毒烦恼太重了，它障碍。啊，这个贪心的核心就是爱。啊，这个爱一般叫情执。啊，是爱，爱里头有浓厚的情在里头。这个麻烦很大。啊，跟佛菩萨不一样。佛菩萨不叫爱，叫慈悲。慈悲是真爱，里头没有情执。慈悲这个爱是平等的，是广大的，是深远的。啊，它是属于同体的，这个爱心。啊，天地万物与我同体。啊，换一句话说，那是一种自爱。啊，他是自啊，自己外头没有他，为什么呢？全是自性变现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所以《天台止观》里面说，全体是心啊，变法界、虚空界。全体是自性啊，所以这个爱心是平等的啊。这个凡夫说，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这是贪，贪的核心。只要有这个念头，贪没去掉啊。只要有一点点傲慢心，一点点嫉妒心，嗔恚没去掉，那个东西发展会变成嗔恚啊。一点点疑虑愚痴没去掉啊。那么在经中教给我们的方便法是放下万缘，你要真放下。一心专求往生净土， 这样才真能放得下。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好需求。啊，什么灾难不灾难与我毫不相关。我念念求生极乐世界，只有一个愿望，亲近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要了。啊，真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了，苟去名声，障碍没有了，智慧现前了。智慧现前呢，这个疑执没有了。啊，换一句话是，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了。啊，一心转念，你看，锅炉匠不就这么成功的吗？他用的这个方法跟十方这些大菩萨没有两样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一向转念啊，他就是这样做到的啊，这样圆满的成就展示在我们面前。如是则不堕于诸天。你看升天是堕落啊，那就是佛所讲的一切种类珍宝牢狱升天，是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情啊，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里头是乐多苦少而已，那是暂时的，那个时间不长啊。啊，所以你不会堕诸天，不会堕到二尘。啊，二尘也是麻烦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是二尘。啊，邪慢苦边地疑尘，那么这些呢，都是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啊，珍宝欲彼中之乐，牢狱欲彼狱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啊，佛这个话说得很有味道。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不但是六道我们不贪念，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佛统统放下了啊，设法界全放下了，啊，我们所求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意，没有疑惑。啊，你只放得干净，你什么障碍都没有。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结果，明显的例子不必多，两三个就够了。啊，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 啊，星云法师办那个东方佛教学院，啊，他是院长，请我去做教务主任。我在山上住了十个月，啊，遇到一个老太太，念佛往生，是我到佛光山一年前的事情。张俊祥，啊，他那个地方是鸟松乡隔壁一个乡，啊，距离很近。啊，这个老太太是非常善良的人，啊，也是不认识字，心地善良，家庭环境还不错。啊，对于佛神都非常恭敬，就到处拜神拜佛，神佛不分。啊，三年前儿子娶了个媳妇，媳妇懂佛法，劝婆婆不要到外头去拜这些神，家里头安个佛堂，在家里念佛。啊，他接受媳妇的劝告，不出去了，啊，就在家里念佛。这是三年，啊，他往生的时候没有给家人说，啊，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往生，那预知是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吃完饭。他告诉儿子媳妇，啊，他去洗个澡，你们先吃饭，不要等他。儿子媳妇还笑着等他，等了很久，怎么还没出来？啊，进房间看看，真的是洗了澡，换了衣服。啊，叫他没人答应。转到他家的小佛堂，看到他穿得很整齐，穿着海鲜，拿着念珠站在佛面前，他站着往生的，啊，叫他不答应，走进去看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这个信息马上传出去，来看的人很多，啊，大家看到念佛真的站着走的，啊，这个老太婆平常没人瞧得起他，很普通的一个人呢，很老实的一个人，啊，三年功夫成就了，啊，不说。说恐怕他家里儿子媳妇还要老早啊，不再多住几年吧，是啊，总是麻烦啊，不说就这么就走了，啊，这是台湾南部没有人不知道，现在提起啊，大概六七十岁的人都知道，啊，那我住在旧金山，甘利苏将军的夫人，啊，甘先生抗战期间， 他是中将军长啊，也是抗日的名将。啊，抗战胜利之后没多久，他过世了。啊，他的夫人跟李老师学佛，啊，所以跟我们就很熟了。啊，我那时候刚出家，在台中求学，得利他的护持。啊，他护持很简单，他找了15个学佛的同学，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供养我10块钱，他负责去收。啊，每一个月150块钱寄到台中给我做生活费用，10年没有中断。啊，晚年呢住在旧金山。啊，他有个老朋友，也是一位老太太，念佛人。啊，儿子在美国读书毕业了，在美国工作，也是在学校教书，结婚了。啊，生了个小孩，就把他的妈妈从台湾啊，请到美国去照顾家，照顾小孩。啊，在美国住了4-5年，小孩要上幼儿园了。啊，小孩上幼儿园，他就没什么事情。啊，白天儿子媳妇都上班，家里就一个人念佛。啊，他也不会开车，也不懂英语，老老实实在家里不出门了。啊，往生这一天也没有告诉家人。啊，但是至少看他那个样子，至少3个月之前预知是知，因为他写了遗嘱。遗嘱写得很长，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校服啊统统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啊，往生的那一天，他是坐着往生的，在床上坐着往生的，穿着很整齐。啊，儿子媳妇孙子校服摆在旁边，啊，遗嘱也放在旁边。美国老人住的房间门是不锁的，啊，第二天早晨，每天他早晨起来烧早饭了，他起来最早啊，啊，这一天大家都起来了，老太太没起来，没动静，也没人烧饭，这是推门，看看老太太怎么没起来。一推门，看他端端正正坐在床上，仔细一看，看到遗嘱才起来，看走了。啊，这个在中国人这个团体里传开了，特别是念佛人呐，啊，对老太太的往生。都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赞叹，啊，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呐，不是假的呀，啊，老太太不告诉大家人，也是避免麻烦，免得大家这个事说长说短，啊，走了之后。你怎么说无所谓了，听不到了。 都是最聪明的做法啊，想得很周到啊。这个历史上我们亲眼看见的，一点都不假了啊，这才是学佛真正的成就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现在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了，借助阿惟越智菩萨这成就不可思议，谁能比得上忉利天竺？比不上大梵天王，比不上摩西首罗天王，也比不上啊，出世间的声闻缘觉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比不上啊，用不着多少时间的，关键就在你能不能放下自私自利，能不能放下名闻利养，能不能放下贪嗔痴慢疑，关键就在这里，能放下就能成就，能放下智慧就开了。这些举的这些例子，往生的人智慧都开了。啊，你看没有往生之前，一丝毫痕迹都不着，他走的时候没有人干扰啊。绝不像现在人，我走了你也替我帮我助念了，这个未必能往生。为什么没放下？还有牵挂，还有疑，怕走不了啊，求人助念，也就是说明对自己没信心啊。举的这三个例子都是很平常的人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这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念佛往生成佛真正的证明啊，不要再贪图世间珍宝牢狱，贪念这个就坏了啊。现在时间到了。